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小先知书。我们上一周讲到小先知书其实是一卷书，对不对？它的书名其实叫十二卷先知书。我们上一次学习了何西阿书和约珥书，在这两卷书当中，你会发现像以勒刚才祷告提到的，上帝的审判非常的严厉，对不对？他对罪描述的非常的具体，对不对？哎，淫乱，哎，这个蝗虫吃完了男子吃，男子吃完了蚱蜢吃，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审判，对不对？那在基督教历史上呢，总是有两种的状况不断的侵扰着正统的信仰，或者让我们容易偏左向右。我觉得读先知书的时候呢，对我来讲呢，有两个信息特别的深刻，一个就是关于罪、审判、严厉的信息。你会发现先知不是说，哎呀，张弟兄你软弱了，我了解，不不不，他会讲罪讲得很具体，讲罪讲得很生动，甚至讲罪讲得很不留情，对不对？就讲到一个地步呢，让人觉得说都想拿着石头来打死他，就因为他讲得太深刻了，编着歌来唱的来骂你啊，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先知是写诗来讲罪啊，是以诗歌的形式，是以图画的形式，是以比喻的形式来说你犯了多少的罪，对不对？但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这半部分的话，你就没有一点出路了，对不对？就完全绝望了，对，就是这样的人，并且你告诉我是这样的人了，我也改不了，怎么办？所以先知书呢还有另外一个后半部分的内容，讲恩典，讲怜悯，讲救赎，讲盼望，也是讲的特别的深刻，对不对？深刻到一个地步，他也不是说哎呀你放心吧明天会更好，不是的。凭什么明天会更好？因为大卫家的儿子要来。凭什么明天会更好？因为主要亲自的赦免你们，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要亲自成就这事，对不对？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热心，因为没有热心，也不是因为你自己多么的好，因为你没有好，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要亲自成就这事。所以呢，你会发现先知书当中这两个信息不断的交织在一起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信息表面上看甚至是矛盾的？我说的表面上看是矛盾的意思是，你看那么大的罪恶，那么大的审判，那么坏的结局，跟那么好的将来，那么大的盼望，那么大的救赎，看起来是不是矛盾的？是的，看起来是矛盾的。那这个的矛盾差如何来填补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的，你必须知道看起来的这个矛盾最终的解决的出路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那么大的罪的人配不上那么大的恩典，对不对？你说你那么大的罪还配得上那么大的恩典吗？配不上。唯独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不是大手一挥说赦免了就完了，而是他亲自来用他自己的生命担当我们的罪，对不对？不是大手一挥，而是用他的生命来担当，然后在他的救赎里才有真正的盼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再去读小先知书的时候，刚才还讲到说可能我们对小先知书不太熟悉，对不对？平时读的比较少，对吧？看起来好像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呢，其实小先知书可以提供给我们很丰富的福音的视角，让我们看见里面的关于罪的责备何等的深，关于恩典的讲述何等的大。我觉得这两个视角对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一个提醒。为什么？今天还是昨天还有弟兄姊妹发信息给我，外地的弟兄姊妹，可能以前听我讲到的，那他就讲到说这个描述他的一个光景哈，就是说他听见有牧师在讲说，放心吧，没有问题的，这个耶和华用笑脸帮助我们，什么都不用管，不用顾，就是信他就可以了。但是他说明明都犯了那么大的罪，怎么办呢？我说呢，其实牧师讲的这句话是对的， 就是你无论犯多少罪，来到神的面前，上帝都会赦免，都会接纳，都会洗净我们的罪，都会真实的使我们爱我们，这个是真实的。但是呢，你知道前面是要不断的告诉他，其实呢，这个耶和华用笑脸帮助我们之前，是我们自己应该对自己何等的绝望，我们自己应该何等的忧伤痛悔，我们自己应该何等的撕裂心肠。就这两个信息，它其实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它同时都存在啊。那只有同时都存在，这个才显得是福音啊。因为去掉任何一样都是人间自己的思考，去掉任何一样都是人间自己的思考。因为只有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矛盾冲突看起来解决不了，引向了十字架，真正解决了这个矛盾和冲突。对，我们今天来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呢，阿摩斯这一位先知出自南国犹大，但是呢很奇特的是，他讲到是论到北国以色列的啊，这个稍微好一点，对不对？在南国犹大讲到骂北国以色列，至少至少不被人这个不被人恨，对吧？啊，他说呢是在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担任先知的。那这意味着大概阿摩斯做先知呢，大概在公元前八世纪中期左右哈。你知道很可惜的是，阿摩斯之后几十年，就他讲完道之后几十年，北国以色列就覆灭了。就阿摩斯所处的那个年代，大概跟先知以赛亚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对，大概跟先知以赛亚是同一时期的人。哎，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念当中好像没有这个观念，对不对？好像我们的观念当中，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向你尽忠，这个他们杀了你的众先知好像都没人了，对不对？不是的哈，其实呢当时呢以赛亚时期的同工有很多，就包括这里的阿摩斯啊，他们应该是互相都认识的啊。阿摩斯的预言发生在这个北国南国犹大分裂之后，亚述的威胁入侵之前，在这一段时间，你知道呢，正好是一个，用地上的眼光来看，正好是一个比较繁荣的时代。就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都是经济繁荣、国境安全，甚至还有所扩张。甚至北国、南国都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政治经济都很稳定。你知道对人的问题，对不对？饭饱思淫欲，对吧？一旦你平安稳妥的时候，就容易离弃神，对不对？所以在约珥书当中，约珥使用了蝗虫的这个灾害作为比喻，但在阿摩斯书当中呢，他用另外一个事件来强调上帝的审判，就是大地震啊，你发现了大地震，对不对？所以呢，他预言说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大地震的发生啊。你看，约珥是蝗虫、蝗灾，阿摩斯是大地震，何西阿是娶妓女，你说每一样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对不对？啊，这就是阿摩斯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好，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阿摩斯这卷书的意思哈，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的愤怒，是因为他们透过欺压自己的同胞和亲属而敛财，并且忽视神公义的神的公义和神的话语。所以呢，阿摩斯主要是在讲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他愤怒和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透过欺压自己的同胞亲属来敛财，并且忽视上帝的公义和神的话语啊。哎，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留意他不断出现的重复出现的主题哈。多说一句，先知书的综合性的主题，几乎所有的先知书都会出现的主题，就是第一，耶和华发怒是因为他百姓的罪；第二，耶和华呼召他的百姓回转悔改，借着先知不断的呼召，否则先知会说若不悔改，上帝的愤怒就会临到他的百姓。 最后，但是即使这样，末后他的百姓依然有盼望，因为上帝会拯救他们，复兴他们。而这就是所有先知书综合性的信息。耶和华发怒是因为他的百姓，但他不仅仅会发怒，他还会呼召他的百姓回转悔改。如果百姓不回转不悔改，他就会以审判愤怒对待他的百姓。但是末后他的百姓仍有指望，因为上帝自己要拯救他们，复兴他们。就是这四个信息。所以呢，在这卷书阿摩斯书这卷具体的书当中呢，讲了上帝发怒的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他的百姓非常的腐败，或者说社会上的腐败，他们欺压压迫剥削自己的兄弟贫穷人来获利，这是耶和华发怒的原因。第二呢，耶和华发怒的原因跟这个也相似的，就是说他们的百姓藐视上帝的公义，就整个结构社会都不公义，并且呢不仅不公义，还忽视上帝的话语，就不听神的话，就不仅你生活表现不好，你心里还不敬畏上帝。这就是阿摩斯提到上帝发怒的原因。那么阿摩斯提到说，如果百姓不从这样的罪当中回转的话呢，耶和华的审判就会临到这地，并且像大地震一样摇动大地，震动地啊，再一次的要震动天。所以呢，上帝的烈怒比任何的地震都更剧烈。所以你可以想象，阿摩斯这个信息当然不受欢迎，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打击面太广了。哎，各位，张三犯罪说张三嘛，李四犯罪说李四，为什么把我们所有人都说了一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意思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所有人，这个打击面有点广，对不对？所以当时的人肯定不欢迎他。但你知道，先知的话从来都是要应验的，无论你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一代人之后北国果然灭亡了，上帝的怒气果然发作了。请注意哦，北国的灭亡是一个极大的审判。我上次也提到了，对不对？北国灭亡真的是从此几乎等于是在地上抹除，因为混血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灭亡，甚至是信仰的消亡、文化的消亡、族群血缘的消亡，对不对？变成了撒玛利亚人，对吧？啊，这个审判非常的严厉。啊，我们来具体看阿摩斯书的这个信息哈。首先，我们会看见的一个信息是，上帝会审判列邦、列国。虽然这卷书的焦点是放在北国以色列的身上，但是第一章你会发现阿摩斯首先是向周围的列邦发预言，对不对？不好好讲道，天天搞政治，好好讲道就行了，你对对对列邦说什么话，人家得罪你了，你又说大马士革，又说加萨，又说以东，又说亚门，又说推罗，又说摩亚，对不对？你这搞什么搞？哎，你看第一章的三节说到大马士革，然后六节说到加萨，九节说到推罗，十一节说到以东，十三节说到亚门，二章一节说到摩亚，对不对？哎，各位，这几乎就是数着头皮挨个数了一遍了。什么叫数着头皮挨个数了一遍？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周边的国家，就是这些国家，就是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呢，其实就是当时阿摩斯所处的时代的外邦的周围的列国。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表明一件事情哈，上帝是全地的主，上帝不仅是以色列的主，不仅是犹大的主，上帝是全地的主。不要以为他不信上帝，上帝就管不着他了。不不不，不信上帝的人，上帝管不管得着他？依然管得着他哈。不是上帝只管信他的人哈，不信的人犯罪也是会有罪的后果的。威敏信条告诉我们，不仅在末世永世当中有灭亡的后果、下地狱的后果，在今生就有后果，对不对？这个是很实在的，对不对？那神为什么审判他们呢？我简单的读了一下哈， 神审判大马士革是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神审判加萨是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神审判以东是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神审判亚门是因为他抛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各位，如果你稍微了解这个地理名称的话，你知道这四项描述审判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欺压以色列。哎，很有意思哈，审判的原因，哎，你不是说要打自己家的孩子，打以色列吗？但是首先他审判列国的原因是因为列国打上帝的孩子以色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孩子我打可以，你别打，就上帝的孩子上帝打可以，你去打不行。不行的原因，当然你去欺压的时候这本身是一个罪，对不对？是你自己的私欲扩张征战压迫奴役杀害，这当然是罪。但是你从一个侧面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件事儿，就上帝爱以色列，就上帝爱他的百姓，上帝看见他的百姓受欺压，看见他的百姓这个被剥夺，他心里其实是相当的愤怒的。哎，各位，这个是很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首先上帝是全地的主，信他的不信他的都在他的公义的权下。其次我们看见审判列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欺压上帝的子民啊，所以欺压上帝的子民是非常大的罪哈，非常大的罪，是要引发上帝的烈怒的，因为上帝爱他的子民。哦，不意味着他的子民没问题哈，他子民犯罪就是犯罪，他子民有问题上帝也要审判，但是他的子民被欺压上帝也是要发烈怒的啊。那这是阿摩斯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如果你去看俄巴底亚书的话，这个信息就更明显了。俄巴底亚审判以东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欺压以色列，说的就太明显了，对不对？是。好，接下来审判完列邦了，开始审判神的家了哈，开始审判以色列，对不对？神没有审判完列邦之后就结束了，因为神的审判在整个阿摩斯当中，他的审判尤其是针对他的百姓的，就列邦只是一带而过，重点是审判他的百姓。那在第二章当中就开始发出对犹大的审判的预言了，对不对？然后二章六节开始发出对以色列的这个长长的一个预言。哎，各位，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带到那个处境当中去哈。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大人，你看了一圈第一章周围列国的欺压我们的被审判，你是不是得热烈鼓掌？感谢主，上帝是公义的，感谢主，你看坏人遭报了吧？叫你欺压我们，当时那个处境就是那么真实，对不对？但是上帝没有让他们高兴太早，因为阿摩斯接着说还没完，你以为审判完列邦就完了？不不不，犹大和以色列你们的罪上帝必不轻看。哦，事实上呢，哎，我多说一点哈，事实上即便是面对同样的罪，我的意思是如果是推罗犯了摩亚人犯了这个罪，以色列和犹大犯了这个罪，那么你觉得对谁的审判更严厉？同样的罪，是的，真的是很符合阿摩斯的这个神学，就是外邦人不信主的人犯的罪是这个罪，信主的人神的百姓犯的同样的罪，上帝对自己的百姓表现的尤为的严格和苛刻。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上帝赐给你真理了，赐给你实践了，上帝拯救了你了，就多赐给你了道德律真理，那你就有比外邦人更有责任过圣洁的生活，更有责任去这个顺服神。所以呢，这个是阿摩斯特别提醒我们的，因为圣约的子民是跟上帝立过约的呀，他们比外邦人更认识那一位圣洁的神，明白神的属性，明白神的律法，明白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他们就 有更大的责任去遵行，对不对？多说一点哈，真的是这样的，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同样的事儿，如果别人这样做已经算殷勤了，如果你这样做可能是又懒又饿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了你多。你说不公平，当然不公平了，给你那么多给他那么少，你觉得公平吗？所以上帝永远是公平的，对不对？上帝给了你5000，那向你要的就是5000，很公平。上帝给他2000，向他要的就是2000，也很公平啊。千万不要横向的对比，而是要竖向的面向上帝而对比。就是面向上帝的意思是上看上帝给了你多少，那你就要回应的就要更多啊。所以呢，神的百姓，你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呢，3:1-2怎么说呢？他批评以色列人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犯罪那么简单，而是因为不该做的做了，该做的没做。大家记住这句话哈，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不该做的做了，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是什么？强暴、淫乱、不公义、欺压、贫穷、贪婪，这些是不是不该做的？好，都做了，这个是要受责备的。但该做的是什么？其实不仅有不该做的，还有该做的，对不对？该做的是3:1-2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的万族当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意思是什么？你们蒙了救恩，被从埃及领上来，被神认识，本来上帝把你们救出埃及是有一个荣耀的使命的，进入应许之地是要做外邦人的光的，是要在天下万国当中见证神的荣耀的，是要向世界彰显独一神的上帝的大能作为的，对不对？这是不是他们该做的？是的，他该做的。但遗憾的是他没做，对不对？没荣耀神，没遵行神的话，没做外邦人的光，没有更好的遵行律法来吸引外邦人到神的面前去，对不对？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很明显的看见说，上帝要以色列人蒙救恩不仅仅是为了欺负完埃及人再欺负迦南人。你以为就是救你的目的就是只是为了打一下埃及人然后再打迦南人？不不不，救你的目的是要圣洁，要荣耀神，要侍奉神，要做外邦人的光，要在天下万国当中去见证神的荣耀，这是上帝的目的，对不对？哎，该做的有没有做呢？没做。反而他们没有去做上帝要求他们做的，反而他们像迦南人一样的腐败堕落没道德，对不对？意思是他们学习了从前上帝从他们眼中赶出去的迦南人的样式，偶像堕落腐败罪恶的样子，他没有学习神召他们要去学习的诫命律例典章，对不对？所以呢，这就叫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都做了。我意思是信主的人犯罪比不信主的人犯罪严重一倍。我说的这个严重一倍的意思不是数学的意义哈，是一个文学的意义啊，就是真的，因为领受的真理多就更严重，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讲到了，我们提到是两个罪，对不对？一个是外在的社会的经济上的结构上的群体生活上的不公义的罪，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属灵上的罪，拜偶像，忽视神的话，对神的圣约不忠。所以呢，你会发现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一内一外，对不对？里面不敬畏神，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诫命，这是内在的罪。外面欺压贫穷，不公义，强暴，这是外面的罪，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罪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通常是里面先发生的才会发生外面的啊，但里面发生的时候通常很难发现，甚至自己也很难发现。外面发生的时候呢，是一个 彰显，对不对？那二章的六到七节这样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什么呢？他说的很具体哦，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又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你说说的够不够具体？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淡，就连他头上所蒙的灰都想抢过来。这当然是一个比喻了，人怎么会心寒灰呢？但意思是仅有的有任何东西他都想拿过来。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说的是不是很具体？哇，欺压贫寒，他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是谁呀？长老。在以色列城里，在城门口责备人的都是长老。憎恶那些说正直话的，他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在城门口是一个公共的审判的法庭，他们驱往。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欺压败坏贿赂驱往穷乏人，他们整个的社会都败坏了，对不对？所以呢，意思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实践去建立那个正常的人际关系，反而效法了迦南人的样式。因为出埃及记提到说，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对不对？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他们好像罔顾上帝的诫命，不关心穷乏人，并且还欺压剥削逼迫他们。那你会发现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结构性的罪，对不对？各位，这个结构性的罪在某个角度来讲每个人都有份。在当时他倒不是说张三今天突然打了穷人一巴掌才是犯了这个罪，而是整个社会结构都对这个事冷漠，漠不关心，都觉得无所谓，只要有机会就坑人一把，你没坑是因为还没机会，这才叫结构性的罪。就你知道阿摩斯指的这种结构性的罪的意思，不是说只是张三李四犯了这个罪，他指的是整个结构，整个社会。各位，当整个社会都陷在这种结构性的罪的时候，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正在犯罪，要么是预备来犯罪，你知道吗？你现在没犯罪只是因为还没有机会，找到机会狠狠地坑别人一把。真的，整个社会性的结构性的罪就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没做生意之前你也骂那些地沟油奸商，对不对？做了生意之后发现，哎，你也在使用地沟油奸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整个社会性的结构性的罪所导致的。阿摩斯说呢，这个是要受到上帝的审判的。并且这种罪对付起来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在世俗的大潮当中，大家都这样干的时候，这个罪就不太凸显了，对不对？就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了，大家就是意味着良心怎么样？刚硬了，良心麻木了。所以多说一句哈，前段时间铁链女的事情，有人问说，看见铁链女的事情非常的忧伤难过，非常的难受，怎么从这种难受的痛苦当中走出来？我要有一个人说的特别好，他说你不能走出来，你凭什么要走出来呢？你就应该难受呀，你就应该难过，你为什么想要走出来呢？你看见如此的残暴，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你居然还想着走出来，想不难受，你为什么想要不难受呢？你应该难受。是的，不要把这个刚硬和麻木当成成熟和稳重，刚硬和麻木不是成熟和稳重啊！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拥有正常的情感，就是看见那一个惨绝人寰的事情就应该难受，就应该落泪， 甚至也应该为他来祷告。看见一些忧伤的事情，就应当感恩，就应当喜乐，也应当与他同喜乐，这才是正常的情感。但你会发现现代人情感越来越不正常，你看见别人忧这个高兴的事情，你觉得跟我何干，我不高兴，甚至引发了嫉妒。看见别人难过的事情，你觉得跟我何干，我不难过，反正不是我，这就叫刚硬和麻木。这个是会深深的伤害我们自己的良心的。良心需要变得柔软，柔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是的，就是感同身受嘛，对不对？哎，我们上周主日讲到了连续，对不对？连续就是感同身受啊，因为这一个才表明说我们反映了上帝正常的属性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的形象和样式啊，公义之心、怜悯之心、慈爱、信实，这些才是正常的上帝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的样式。所以呢，上帝在阿摩斯他花了大量的篇幅讲到了社会性的结构性的罪。我要多说一点啊，我恐怕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人们好像逃避这个话题。逃避这个话题的意思是，教会就好好讲神的道，不要管这个社会性的结构性的罪。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在家里打老婆，你可以去劝他一顿；如果他卖一个使用地沟油，你觉得无所谓。告诉你，在家里打老婆跟使用地沟油都是罪。为什么打老婆你要劝他一顿，使用地沟油你不劝他一顿呢？都应该劝他一顿，对不对？啊，是的，这就是一致的，就是这个信仰对我们个人私人的生命的应用，温柔、节制、信实、良善、不嫉妒、不竞争、不增进，这些是一个应用。那对于整个结构性的公共社会的公义、诚实，也同样是应用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方面，阿姆斯书描述的。第二个阿姆斯描述的，神的百姓要为自己灵性的罪而受审判。如果前面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罪的话，第二呢就是灵性的罪。就这个呢，这一点是跟周围的列邦跟不信主的人不同的地方。通常来讲，对周围的列邦不信主的人，他只需要为自己结构性的外在的罪受审判就可以了。但是信主的人要多加一个，就是为自己灵性的、信仰的、心灵的、内在的罪受审判。所以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犹大受审判是因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关乎个人心灵的？拜偶像，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法，这个是内心的，是心灵的，是一个内在的，所以这个也同样是受审判的原因。但这个对不信主的人有没有审判呢？不，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他其实不是因为他拜偶像而受审判，因为他本来就拜偶像，而是因为他不信、刚硬、悖逆所带来的整个外在的结构性的罪而受审判，对不对？当然所有的罪都是内在的罪所延伸出来的，这个是事实。但是以色列人需要特别的为灵性的刚硬来受审判。二章十二节，那经文说，以色列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哎，他们为什么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就是别再说神要你说的话了，就厌弃神的话，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上帝的百姓和子民，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比对外邦人的要求更高。不仅为外在的罪受审判，还要为内在的灵性的刚硬悖逆、不听神的话而受审判。多说一点， 蒙上帝救恩拣选，被分别为圣，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要因着敬畏耶和华而活出圣洁的生活，向所有的周围的人见证神的圣洁和荣耀。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理应回应这一个伟大的呼召，成为那样的人，这就是该做的事儿。所以该做的事儿如果不做也是怎么样，要受审判，不该做的事儿做了是要受审判，该做的事儿不做也是要受审判。所以你到蒙恩蒙救赎不应当带来松懈或者懒惰，而是应当使人承担更大的责任。还是那个原则，上帝多给什么，多给谁就像谁啊，多要。你说你蒙了神的恩，上帝给的多不多呀？简直太多了，对不对？把神的儿子的命都白白的舍了，这个恩太大了，那么上帝向我们要的是不是就多了？圣洁、良善、公义、信实、荣耀神、顺服神，这都是上帝向我们要的。因为神的百姓得了神特别的启示，明白更多的真理，就有更大的责任去遵行神的真理。所以三章二节说，在地上的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这意味着责任哦，我只认识你们，意思是那个认识其实是关系，对不对？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哎，就因为我只认识你们，就是我只爱你们，我拣选了你们，这里的认识其实是拣选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因此你就要负更大的责任。不仅在阿摩斯书当中我们看见这样的信息哈，其实在新约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信息也非常多。比如说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怎么样，圣洁。你看你们要圣洁的原因是因为招你们的是圣洁啊。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叫你们干什么呢？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既然被他拣选了，就要宣扬他的美德。怎么宣扬呢？就要自己的生命来宣扬，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这是不是大的恩典？这个绝对是大恩典了。然后拣选了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去瞧不起别人吗？不是。让你去跟别人辩论预定论吗？也不是。有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怎么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这个目的。哇，你会发现蒙受神的恩典，原来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啊。所以接下来呢，阿摩斯提醒说，上帝公义的审判会临到他的百姓。是的，上帝公义的审判会临到外邦，也必然会临到他的百姓。有的时候哈，多说一点，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中国教会受苦情节太多。当然逼迫教会是件邪恶的事儿，但我觉得我们也值得被逼迫。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过去很多年我们都在麻木刚硬罪恶当中不自知，上帝使用亚述的棍，使用法老，使用凯撒来逼迫教会，这绝对是教会配得的，这绝对是教会应得的。因为他要借着这些来显明我们的罪，来招我们回转，来炼净我们，也使我们可以真实的在他面前谦卑降服下来。那我觉得过去很多年中国教会夜郎自大到一个地步，觉得说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幕后宣教大军最厉害的人。多说一点哈，即使在今天，去到中东、去到非洲、去到拉美的宣教士最多的依然是美国人。即使我们说美国的世俗化很严重，依然还是他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有一次跟一个神学院在美国读神学院的这个老师聊天哈，他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在美国的神学院当中大家都不太喜欢中国人。为什么你知道吗？中国人太会考试了。他说这句话是批评的意思，太会考试的意思是他其实不太用功， 不太下功夫好好的去读书，好好的做学问，好好的去吃苦，但是很会考试，可以得 A， 但是就是不好好用功。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很喜欢韩国人，因为韩国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扎实，吃苦刻苦。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只是通常来说哈。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真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过去几十年受到的教育，我们已经会钻空子了。这个是结构性的罪，在我们身上留下来的烙痕。我不是说在美国独生院那个张弟兄、李姊妹本身就是多差的人，而是说他几十年就是这样来的。他不觉得这是罪，他不觉得这是软弱，对不对？哦，你就知道这个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多严重了，对不对？是的，它是很深的在影响塑造我们的啊。那然后呢，上帝告诉我们呢，他的审判其实是公义的，因为呢第七章七到九节说到一个准绳，对不对？他说呢，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荒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哎，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以前干过建筑工的哈。这个准绳其实就是那种一头是线，另外一头拴着一个重物，大概是一个圆锥体，对不对？圆锥体的东西，一般工匠呢就会用这个准绳来竖起来。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盖墙的时候不会盖歪，对不对？对，它的作用就是这个。因为准绳就是有这个作用，它是一个标尺嘛，它是一个测量数值的一个工具，你不会垒歪，对不对？它是一般建筑一堵墙的时候都会用到的一个工具。换句话说，准绳意味着一个标准。那上帝不是随意审判的，上帝是有标准的，他用他的标准来量一量以色列民，来量一量，评估一下百姓。各位，你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每一个度，上帝每宣告我们一个罪，我们都得心悦诚服，说阿们，真是这样的，你说的不偏不倚，说的恰到好处。上帝的审判绝对是公义的、精准的。所以面对上帝公义的、精准的审判，面对我们这个罪的话呢，那你就知道说我们到哪去寻找出路呢？哎，如果上帝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话，我们还有点出路，对不对？但问题是，上帝眼里容不得沙子，上帝眼里没有一点错谬，完全是标准的，完全是公义的，那就更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阿摩斯最后告诉我们，我们看见审判的同时，我们看见了神的怜悯，对不对？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没有被审判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多好，这个就误解自己了。我们没有经历那个最大的审判没有临到我们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多好。千万不要以为我比张三好，所以我就配得这样的恩典和祝福。 No, 不是的，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够大，所以我们就要对上帝的怜悯回应够多。那还记得我们上周讲到先知书的四个步骤，这一周也讲了哈，指控、审判、呼吁悔改以及神的怜悯，对不对？指控罪恶，审判罪恶，呼吁悔改离开罪恶，以及神的怜悯来真正的胜过罪恶。向罪恶夸胜的唯独是神的怜悯和救恩，唯独是神的怜悯和救恩。所以先知书你会发现呢，接下来几卷书你也会发现哈，几乎每一卷先知书最后总是指向神的恩典和怜悯。因为如果不指向神的恩典和怜悯，前面讲了那么一大通的话，我们几乎是怎么样？没盼望，没出路了，对不对？因为他说的都是那么的精准， 说的都那么的符合我们的现实，对不对？但是请注意，无论指控多么的严重，无论审判多么的确定，先知总是用救恩和怜悯的应许来结束他的预言。阿摩斯告诉神的百姓，如何逃离将来的审判呢？是有出路的，就是透过悔改。第五章十四十五节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万军之耶和华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恶是厌恶的意思，恶是邪恶的意思，厌恶邪恶，喜好良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所以神甚至亲自赐下了恩典和怜悯，对不对？帮助我们看见说，哦，原来上帝最终拯救我们回到救恩的主题的那一个点，是因为上帝要来做这个工作。第九章十一节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是谁建造呀？啊，千万不要以为是你建造，我们能做的只是去这个制造一个一个的破口，对不对？是上帝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上帝堵住其中的破口，上帝把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修建起来。那日的意思当然就是幕后审判的日子，主应许盼望的日子，主那一个救恩降临的日子。那大卫倒塌帐幕被建立起来，这个指向的其实是上帝重新的修复那个盟约的关系，是这个意思。哎，这个盟约的关系是不是被破坏了？因为什么被破坏的？因为罪，对不对？罪破坏了神与人之间的盟约的关系，就是以色列成了悖约的子民，对不对？破坏了盟约。哎，通常来讲哈，如果两个人本来很要好，有一方破坏了，那么是哪一方有责任修复呀？是破坏的那一方有责任修复，对不对？就犯罪的那一方，破坏的那一方，做错事的那一方有责任重新修复这个关系，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在这里好不讲理，就是以色列民破坏了盟约，悖约的子民离弃了上帝，但是是谁来修补这个盟约的关系呢？上帝自己。这样恩典才算真的是恩典啊。你伤害了他，他反过头来来修复这个伤害，你说到哪讲理去？是的，十字架在某个角度来讲是最不讲理的地方。我说在某个角度来讲的意思是最不讲我们认为的那个理的地方，但是又是最讲理的地方。为什么是最讲理的地方？因为罪若不流血就不能得赦免，是上帝亲自满足了上帝公义的标准、公义的律法、公义的道理，对不对？上帝自己的儿子满足了这个公义的道理。但在某个角度来讲，好像本应该我们付的代价我们没有付，对不对？反而该付代价的人成了蒙恩典、蒙怜悯、蒙救赎的人，对不对？这也体现了天国的样式。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教会有责任反映这种天国的样式。为什么说教会有责任反映这个天国的样式？因为这是主教导、主亲自做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的那个次序，就是被得罪的那一方、被伤害的那一方有责任去挽回自己失落的弟兄，挽回伤害自己、挽回做错事的那个弟兄。哇，这个太难了，对不对？难就表明这是天国的道理，真的，这是天国的道理。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在这其中呢，上帝要做的其实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阿摩斯在这里说，他指责他们欺压贫穷，指责他们在同胞面前欺压他们、抢夺他们的财富、贪婪，这样的不公义，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人间，多说一句哈，事实上人间没有绝对的公义，人间永远都没有绝对的公义。因为至终的，如果人间能有绝对的公义的话，主就不需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了， 绝对的公义只能等主再来的那一天。这一点可以让我们稍微谦卑一点。真的，所有想寻求人间绝对公义的人，有的时候其实是僭越了上帝再来的那一刻想要达到的。就你有公义之心，这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僭越上帝再来那一天要达到的那一个的标准。是的，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们需要不断的信靠和盼望的原因。忍耐、信靠、盼望，就是因为在今生你可能达不到绝对的公义，但是绝对的公义一定会到来，甚至不会迟到的，因为上帝该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他不会迟到啊，也永远都不会缺席。只是我们要恐惧战惊的是，他不迟到不缺席，对我们来讲就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不对？我们需要藏身在主的万古磐石那里，因为上帝太公义了，太公义了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藏身在主的万古磐石那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坏消息，不是一个好消息。你以为上帝太公义了是一个好消息啊？你以为说哎呀，上帝太公义了，张帆终于可以怎么样了？不不不，上帝太公义了意味着你我终于要受审判了。所以我们都需要藏身在万古磐石那里，我们都需要藏身在基督那里，就是在上帝还没来之前，就不断的借着信靠悔改来对付我们的罪，来跟随主基督，来效法他的样式，好使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不要羞羞惨惨的啊，好使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可以被他夸奖忠心良善的仆人。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我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大卫家的帐幕已经被重建了，主啊，大卫的帐幕也就包含我们这些人，实实在在的我们比阿摩斯时代的以色列人也强不到哪里去，实实在在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活在一种结构性的罪恶当中。主啊，既是如此，就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更深的省察自己，更深的经历这样的悔改和回转，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实实在在在你面前看见我们多么需要主你自己的怜悯和恩典。若非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如果妄想自己可怜的那一个善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就不真正认识自己，因为我们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所祈求的就是你的恩典比你的公义更快地到达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恩典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快地悔改，更快地来到你的面前，好使我们有一天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可以因着藏身在万古磐石那里而已得稳妥。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